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也特别纪念到在那些还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我们圣徒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保守他们，也求助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有敬拜自由敬拜的这样一个权利，乃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礼拜五和礼拜六我们都谈到了这个信仰，如何知道有一位上帝，如何知道这位上帝是谁啊？礼拜五我们谈到了上帝的启示需要更大的智慧，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真正对整个世界的大的问题，天地的来历，人的来历，最后我们今天人活在世上要干什么，将来整个世界和历史的大的结局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一个总体的大的一个观点，这些问题是已经超越了我们人自身的智慧，必须要从更高的智慧才得到启示，我们才能明白。所以我们认识这位造物主是我们得到这个属天智慧正根本的东西。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位造物主，我们礼拜五主要就是从宇宙上帝的创造，我们看见了上帝所造的精妙的浩瀚的大自然，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绝非是偶然的，乃是有设计的。尤其是现在的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宇宙绝不是永恒的，宇宙是有开始的。既然有开始，那我们就要问它如何开始，谁让它的开始，这造物主的概念就更加的清晰了啊！有很多的这样证据。那我们知道从大自然知道有造物主，可是造物主是谁，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上帝特别的启示写在这本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就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独一的真上帝啊！所以上帝启示我们，让我们得到大的智慧是两本书，第一本书写在大自然，第二本书就是写在圣经里，这两本书结合在一起，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所以除了认识上帝以外，通过特殊启示我们还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结果是要走向永远的沉沦，但是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愿意信他的我们就不必沉沦了，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两天讲的。那有人还会问，那么这些东西真是真的吗？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真是那么样的可靠吗？实际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到感恩节了，感恩节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感恩节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Christmas 对吧，这不是感恩节，圣诞节的，圣诞节的这个英文名字是什么，是 Christmas 对不对，但是这 Christmas 是实际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Christ 一个是 Mass，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 Christmas， 实际这个 Mass 的中文我们就翻译的是弥撒，实际我们知道弥撒是干什么的，弥撒是用来纪念主耶稣的 圣礼，是在纪念主耶稣的死并等他再来，那就很奇怪，为什么圣诞节不用 Christ，用 Christmas 而不用 Christ birth， 因为圣诞嘛，所以这表明这个基督教这个纪念是非常有深刻的意义，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我们罪人死，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耶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把一切愿意信他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一点是很要紧，所以耶稣降生给我们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带来的光，带来的平安，带来的盼望，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耶稣基督 不仅是为我们罪人死了，而且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如果耶稣只是死了没有复活，基督教今天早就不存在了。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那保罗讲的很有很对啊，我们做了基督徒哈，就是成天是圣灵在提醒我们不要犯罪，要做这个做那个，成天在心里在挣扎。可挣扎了半天，如果基督真没有复活，我们跟别人一样，死了也就灭亡了，那不是活着在世上苦兮兮的，最后也灭亡了。所以保罗说，你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我们基督都活在世上，就比别人还可怜呢。但是因着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整个基督的复活是整个信仰的根基所在。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区别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真神的代表，三个位格之一？这就是很大的区别。耶稣他复活了，你看别的宗教哪一个宗教他们所敬拜的从死里复活了吗？我记得十几年以前我看见一条新闻，就是说现在佛教很多东西都跟我们越来越像，他们也开始有查比较查经班啊，他是查佛经了，也开始唱歌，而且呢据说是台湾把农历四月八号的教师节改成了佛诞节。啊，有的地方说你看越来越像了哈，我们有圣诞节他们也有佛诞节，那以后都分不清是谁是谁了。我说不用担心，我们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没有佛活节，没有活，差别很大的。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宣教，基督教的宣教士，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城市就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那是非常的宝贵 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过世以后是火化的，火化有些烧不坏的东西叫舍利子，就非常宝贵的把它供起来。人家发现了释迦牟尼一根骨头，当然很不简单，结果就把它供起来，抬着让世人来看，就后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后边朝拜，整个交通全部堵塞。这个宣教士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就说明你耶稣根本没复活，你死在这儿了，根本没活。大家看那点区别了吗？所以耶稣的复活，我们讲的复活不是说灵魂，灵魂本来就是不死的，讲的复活是讲身体的复活。将来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这复活以后身体和灵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灵有体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一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活了，从死里活了，我们这些死的人才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我们敬拜的主他死了都活不了，你说我们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也都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主耶稣他宣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所以耶稣受难以后第三天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福音书里边记载的耶稣的复活都是非常的平实，没有任何渲染。这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空墓啊，花园墓，据说是耶稣基督当时他埋他的地方。那这个墓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有的也是土葬啊，有点像中国人，他也是把他埋到地底下，但是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山里边，这个挖一个洞穴，凿一个洞穴， 然后呢，这个尸体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抹上各种的香料，把它裹好，就放到这个洞穴里，然后推一块大石头，把这个洞口封住，这就是一种墓。因为巴勒斯坦的地方非常的干燥，再加上它有香料可以消毒，所以这样的尸体是很长时间不会腐烂的。耶稣就是被葬在这样一个墓里，推一块大石头把它封上了。结果呢，耶稣是礼拜五受难的埋葬，然后礼拜天门妇女们去看耶稣的墓的时候，发现这个石头已经挪开了，进到里边一看，除了耶稣的裹尸布还留在以外，这尸体没有了，这就整个过程就耶稣的空墓。所以很多学者都讲，耶稣基督的空墓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没有这个空墓也不会有基督教。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基督教要用一个人们不太容易相信的死人复活作为根基呢？本来很多人就不信死人复活，偏偏基督教说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为什么不基督教不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信的事情做根基，偏偏找一个大家不相信的事情做根基呢？原因何在？很简单，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信不信由你了，这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啊。你看圣经的记载，发现首先发现复活的主是谁呢？是一群妇女，对吧？然后妇女发现以后就去告诉门徒，可是在第一世纪当时妇女的地位还不够高，按照当时的习俗，妇女做的见证都不足取信。可是偏偏圣经就讲第一批见到复活的是妇女，结果他们的见证就不可信，那为什么不让不记载说是一批男的去发现了耶稣复活，不这证据就更可信一点吗？为什么非分去聚妇女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真的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他不是要取悦谁，对不对？所以你看，果然当他们看见复活以后，他们就去报告他们，报告这个使徒，使徒还不相信。我们今天想站在今天，哇，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很高兴，实际门徒一点都不高兴，听见了复活以后还不相信，说他们是胡言乱语，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这个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那是门徒的这个灵性还很低迷，虽然主早就告诉他们第三天要复活，但是他们当时还不太相信。所以像这些记载你会发现记载非常的平实，没有任何的渲染。耶稣真复活了吗？真的复活了，千真万确，这是2000年来这个证据是推不翻的。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今天这个尸体不在了，究竟上哪儿去了？很多人说，反对耶稣的人说是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造一个复活的假象，实际把耶稣埋在任何别的地方去了。大家想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耶稣的门徒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一直骗了2000多年，骗了20多亿人都还得信。大家想想，一个人他们要去撒谎，他一定要有动机的，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那么门徒撒谎他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就被很多人在思考。70年代美国的总统尼克松，他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其中有一位叫查理·科尔顿，这个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位，他是学法律的，非常厉害。有遇到什么事儿，尼克松把他派过去，三斧两斧就砍平了。所以他一个绰号叫政治上的刀斧手，他拿着大斧到处砍。后来就出现水门事件，水门事件一曝光以后，尼克松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所谓的水门事件，简单说就是民主党的发现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总部安了窃听器，就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是不好的，可是常常大家都知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常事，肯定民主党的共和党也有，只是没发现而已。所以当时尼克松没有在意，结果他就把他手下的这10个智囊就叫在一起来订立攻守同盟，就说如果检察官在问这件事，大家口径一致，把这事儿就推谈过去就完了。结果做梦都没有想到， 从尼格松召开这个十个人的会议，订立攻守同盟，到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不到十天就把总统卖了，其中也是查理·科尔森，也是其中之一。最后他是判了几年的徒刑，但后来实际关了几个月就放出来了。那这一件事情给查理·科尔森就很大的触景，他说：“你看那个时候，尼克松还是美国的总统，是三军的统帅，但是所有的权力都在他的手上。如果当时检察官真发现他们说了谎话，最多不过就是关一段时间而已。他在这种情况，我都不愿意为总统说谎话，被自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就想门徒了，耶稣的门徒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要去宣扬耶稣的复活呢？如果真是假的。”如果耶稣的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是要得到奖赏得到利益，那还容易理解，但是耶稣的门徒在宣扬耶稣的复活所付的代价是什么？被鞭打，被监禁，被杀头。那为什么这一群人要为自己编的一个谎言把自己的命送掉呢？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最后他悔改信主，只有一个解释，这门徒是宣扬的是真的。我想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改革者革命家很多，他们为他们的理想付出甚至生命的代价也不少，但是他们的这种理想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不对的，但是起码当他们愿意付出生命的时候，他要认为他是对的，值得付出的。他绝对不会为一个明明知道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假的东西把生命付上，绝对做不到的。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是文化革命期间，我还在北京大学念书呢，后来一直争论就不行了，说该毕业了，说大家就讲好了议和，就谁也不要再打了，我们就68年这个夏天5月份就去分配了。结果呢，我68年的5月份我还记得很清楚，去生物楼，生物系的那个楼里去拿这个报道证，我是被飞到内蒙古啊，当时血气方刚，内蒙古就内蒙古，有什么了不起？同样干革命啊，就那个想法，去拿报道证。就没想到一走到生物系的楼前就被两个同学，我一看都认识他们了，个儿很大，把我架到楼里，架到生物系楼里，然后就把腰里别的一个东西拿出来，实际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北方那个暖气吗？啊，不有暖气片，有暖气管，就把那暖气管接下来又锯下这么长，然后用报纸包着就别在腰里了。是我一进到生物楼，他们一个人拔出来一铁棍就打在我这个肩上，砰一响，当时这个胳膊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连续打3天，我全身都打肿了，整个全都淤血。当时就是一个条件，如果你承认你错了，你造反加入我们这一派，我马上就放你。当时就不认错，我没错，是坚决挺住，都准备要被打死的了。实际我前面真有被打死的，后来中央文革下了命令说不能打死，所以他们那一派逆院子就说可以打，别打死，所以我就在那以后被抓进去了啊，所以打了，但是没把我打死。那你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有先见之明，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那还挺着干什么呀？造反就造反了嘛，对不对？两派都是上当受骗，可当时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才愿意负受这个皮肉之苦。所以今天门徒他愿意把生命付上去宣扬耶稣的复活，除非这是真的，就这么简单道理。所以2000年来耶稣的复活是推不倒，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谈到耶稣复活的证据，主要是强调了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 并且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啊，所以保罗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实际我们基督教一直在讲核心信仰的核心内容在哪儿，就是耶稣死了为我们罪死了又复活了，耶稣被埋葬了说明他真死了，耶稣显现了说明他真复活了，啊，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这儿，而且耶稣的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乃是上帝在与根骨就已经定好的救赎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立即升天，在复活到升天之间有40天的时间，按照圣经的记载他起码向门徒显现了10次，如果包括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再加上那就是11次，显现了10次，而且主耶稣的显现都不是好像一下晃一下就不在了，是长期的和门徒在一起，陪他们一起走路，为他们预备早餐，和他们一起说话，那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幻影或者眼睛花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长时间在一起。大家可能还记得当耶稣受难以后，那门徒们都重操旧业，就开始去打鱼了啊！彼得啊，是雅各、约翰都去打鱼了。最后就发现岸上有人，这事情怎么记载？约翰说是主，彼得很厉害，马上就跳到水里往岸上去了，就看那耶稣正在为他们预备早餐，可是谁都不敢问你是谁呀、啊，都知道他是主，为他们预备早饭，为他们预备吃的。所以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显现是长时间的和门徒在一起的，绝不是一晃就不见了。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保罗讲的有一次是同时向500多门徒显现，有人说可能是你门徒因为一直思念主，思念最后就出现幻觉了啊，就看见主了，那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500多人同时出现幻觉这恐怕不太可能啊！500多人同时看见的这个主，而且很，保罗专门强调的是什么？他说，这500多人看见复活的主的，到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多半都还活着呢。我们知道主受难的时间大概应该是在主后30年左右，写哥林多前书的时间大概在主后55年左右。也就是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离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大概只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500多人一多半的见证人还在。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不是确实的，保罗的书信绝对传不下的，因为当时一多半人活着马上就见证，我没看见。你想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大陆毛泽东先生过世了啊，台湾的这个蒋中正先生也过世了，蒋先生是75年，毛先生是76年，今天过了就是40不到40年，我写一本书，这俩人都复活了，你说我这书卖得出去吗？卖不出去，因为孩子根本没看见，在哪儿看见的？还这个是20多年，所以圣经的这些记载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直流传到现在2000多年为人所喜欢，因为他如果他这个证是假的就根本就传不下去啊！所以我们从多方面来考证耶稣的复活是推不倒的一个事实。最后40天以后耶稣就在门徒的眼前升天了，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章。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背起象征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耶稣的复活 然后升天，都是门徒亲眼见到的。所以有了耶稣的复活，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就知道人的生命绝对不是短短的世上百十年，而是最大的是一个永存的生命，将来永远和上帝在一起。所以我们和世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世人就不一样了，就不是老是感叹。西方的很多墓志铭不像中国的这样写的都非常的好，这个豪气长存啊，万古流芳，这个等等啊，他们写的很幽默的。有一个德国的剧作家，这个过世以后，他的墓碑上有两个字，剧中，一直在写剧本啊。然后一个法国的钢琴演奏家，他说他的墓碑上什么字都不写，只画一个金色的休止符啊，你读五线谱就知道了啊，结束了。还有一个世界的高尔夫冠军，最后别人说他的花签上写什么？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啊，天天在打几杆几洞啊，这一次入进去没奖杯了啊。这你看他很幽默嘛哈，但是也透着无奈，反正觉得人一死一了百了就结束了，实际不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真是能够视死如归。什么叫视死如归？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要归哪儿去了，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常常我们都讲视死如归，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归到哪儿去，归到天父的家里去，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基督徒有这样一个笃信，所以我们对生死就能够坦然的面对。我刚才讲的那个查理·寇尔森啊，他写了很多书，都写得非常的好。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一种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态度生活，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觉得时间不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到觉得我们还有几十年，就是随便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啊。以一种这样的态度生活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唯有当我们可以确信死是生的延续，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美满的人生才有可能。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够面对死亡，我们的美满、我们的喜乐、平安根本谈不到。他说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天。当最后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它也会是最美好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离世的时候就与主同在，那就是最好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谁的墓吗？张学良将军的墓，葬在夏威夷。这是2007年我去照的相，周围也有好几个，那个是日本的精英的一个墓地，环境非常的好，所以好多华人有名的人都在埋在那儿。旁边就有几个都是华人的实业家埋在那儿，哇，你看宫廷楼阁啊，非常的富丽堂皇。可你一看张将军的墓非常简朴，就是中间有个十字架，然后两边有个半围墙这样围着的，我是从正面这样绕过去的，然后你再从侧面看，这就是侧面这样绕过去了。大家看见一块方牌子吗？那就是他的墓碑。那方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的经文。因为他有这样的笃信，他是不在乎这个墓要搞得多华丽，因为那个根本他就不在了啊。这是什么信？这个是去年我去南北卡的时候去参观了美国著名的牧师戈佩里牧师的图书馆，然后这图书馆的旁边就这个啊，在旁边就是戈佩里牧师的夫人露丝的墓地。你看，这是一块草地，草地看见中间有一个板嘛，石板，石板那就是他的墓碑，放那儿。那石板上写的是什么呢？ in-depth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翻译出来就是修建工程结束，谢谢你的耐心。啊，也就是我们去的不是结束了，我们去修建了，最后要出来了，会更美的。这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这是我前几年和我们海外神学院的院长甄立方牧师，我去看他的时候和他照的相。他是曾国藩的后代，非常厉害，19岁蒙召，一直传到70年。所以我去看他，最后呢，他也是2011年91岁过世。最后我去年就让师母带着我去看他的墓地。是真牧师在临过世以前有交代，因为师母的家族都在帕拉奥托，大家知道湾区和帕拉奥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但是有时候比较高。真牧师说，我的墓地啊，就不要放到帕拉奥托去，那个高，就在平地上找块地方，而且靠着马路边上，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尤其年长弟兄去的比较方便。就果然就在马路旁边找了地方，一个墓地紧靠着马路。所以去年我去看师母的时候，我就让他带我去看，因为11年去的时候那没有机会去看。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找半天找不着，找不到这个墓碑在哪儿。刚好那是有新的人下葬，所以有机器还跟那边活动了。我说是不会压在机器下面了，我就跑到机器下面去看，也没有。我说师母，你是认错地方了吗？他不会认错，对面就是一个木偶，然后对得很准的，没问题。就后来还是没有，后来我就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站在旁边，我说过去可能他是墓地的工作人员，问问他看他知不知道。结果呢，一走到跟前，很巧他站在那墓碑就是真牧师的墓碑，他站在那墓碑前面了。但是呢，因为那墓碑很低，它是平的，甚至低于地平面，所以很多时候那个一下雨啊、泥啊、土啊都上面，所以我们赶紧用那个卫生纸去擦，这工作人员帮我们擦。你看这擦出这个样，还是看不清楚。最后呢，我就请他们给我一张照片，是刚下葬的时候的照片。这就是甄立方牧师的墓碑，他写的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的墓碑就这么样的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知道他人不在那儿了。这个是美国校园传道会的创立者比尔·布莱德，就白利德牧师，他在校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后来呢，他生病，这是查理·科尔森啊，我谈到了一个从那个智囊团的成员。后来这个白利德牧师呢，就后来就患了病，他叫肺纤维症。就那肺的细胞慢慢把它纤维化了，所以到最后你就是肺细胞不能够扩张，最后他就会窒息。最后在他走向死亡的3年当中，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非常的平静安稳，全力以赴。在他过世的2个以前， Carson 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说什么？正在商量在他的追思礼拜上 Carson 去讲话的，讲什么内容。你看看，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很坦然的，那不是很忌讳的啊。后来呢，查理·科尔斯也过世了，被主接走，那是2012年，这是他的墓碑，活了81岁。他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呢 ？To live Christ, to die gain。实际就是这个经文，就是从《腓立比书》1章21节来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就是查理·科尔森的墓碑，就表明他的这种信仰，是吧？去年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服侍完了以后，一个老牧师说冯牧师到我家里来坐坐，也跟你聊聊天啊，这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说冯牧师，你知道我正在跟师母谈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师母也在场。他说我正在跟师母商量。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写什么字儿？我说你写什么字儿啊？他写5个字，你猜猜。我猜半天猜不出来。我说怎么？你告诉我写的什么字儿吧。那我告诉你写哪5个字呢？他不在这里。哎呀，我说太好了！您知道这5个字从哪儿来的吗？从圣经中来的，不是他随便讲的。 这五个字从哪儿来的？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8章5到6节，当天使妇女去找耶稣的时候找不到，妇女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葬主的地方，是他不在这里，这五个字是圣经的话，这是一语双关的、你看这是耶路撒冷空墓上也有这么一个门，牌上也是写的 He's not here， 翻译出来就是什么，他不在这里，因他已复活，所以他想把他不在这里写在这儿，多好啊，他不在你的这个他在经文里是指谁呢？指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把这五个字用在他的墓碑上了，这个他就应该是指这个牧师，所以一语双关，多好啊！因为他我们的主不在这儿了，所以信他的人到现在也不在这儿，你看多好啊！我说好，太好了，我以后也用这五个字。他说不行，我已经用过了。我说那好，我就用冯秉成不在这里。哎呀，我想的还是没他这字好，对吧？冯秉成就冯秉成，你没有一语双关的意思。我说管他呢，我死后也用这五个字，也不是他的专利，是圣经的话。所以我倒想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真是要土葬也很好，对吧？立一个墓碑，把我们信的写上去，让我们借着信继续对世人说话，那该多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对死敢于坦然面对，因为知道我们上哪儿去了。实际我们人生虽然很短，但是呢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时候让我们措手不及，惊慌不安，但是因着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就是在我们的跟前，他已经复活了，就在我们身边，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会帮助我们，是鼓励我们，会带领我们能够走过各种困难的地方，而且这样让我们在逆境中有盼望，在苦难中能够得平安。我记得周汝奎牧师在世的时候就很愿意唱一首歌，几乎他每次领会到唱这首歌，因他活着啊，很有力量，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这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大家进入信了主，你不仅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而且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虽然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也可能出现矛盾纷争，但是那总是家里人的事儿，磕磕绊绊总是少不了的，但是真正有事儿，大家真是能够不求回报的彼此关心彼此帮助，你想有这么一个大家庭能够这一生陪伴着我们，那是一个多美的事情。所以我信主20多年，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我回家了，过去一直在世上飘，一直在世上苦苦的奋斗，就好像找不到支撑，今天不仅找到了主，而且找到了主内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就在旁边，你说这人生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就必须要放弃无神论，因为当相信耶稣复活，相信他是神，我们的无神论就站不住了，宇宙也变成有目的了，有意义了，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有了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就必须重新的来顾忌，重新的评价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这是一个很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些朋友他虽然知道这件事，他还下不了决心，不愿意去重新来修正自己的大的框架，但是我想迟早要面对的，现在不面对将来也要面对， 我们还不如早面对好。所以耶稣的复活既一方面它是在人类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啊，可以用考证历史方法来考察，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超然的神迹，有超越人的理性和科学的层面。所以我们相信主的复活也需要 有信心，不仅需要证据，更需要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单单局限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单单强调眼见为实，我们就很难相信主的复活，甚至即使看见了也不会信。你看圣经也是这样记载的，当年跟随耶稣的人中就有这样的，圣经记载那22个门徒当中，就是当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当时由卖主的犹大上吊了，对不对？他自杀了，剩下11个。那11个当中呢，当时的其中一个叫多马的不在，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是10个门徒在。10个门徒看见主以后，就10个门徒向多马做见证说看见复活的主了。啊，这是讲那12个门徒当中有称为多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看这人多厉害，10个门徒向他做见证他都不信，他非要亲眼见。好，下一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的有福了。这时多马看见了主，他还没说话呢，主就让他来探他的伤痕，他这时候彻底的降服，多马从此就没有再怀疑过。最后他到了里海去传道，最后又到了阿富汗，到了印度，最后是在印度殉道，回主殉道。所以印度现在有很古老的多马教堂。主说您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我就有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多马看见总是信了吧，有的看见还不信。且记录在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以前，马太福音28章，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一般人相信这个还有人不是指12个门徒，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可能是跟着12个门徒一起上山的其中一部分。那复活的主就站在面前了，都还不信，那起码还要什么证据呢？是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是很难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需要历史的证据，也需要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意志的决断，按照证据去得结论，敢于抛弃过去那些错误的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这样一个决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把灵性和属世分开的一个积分选择。我们的主一直把这个选择2000年来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的。信和不信一个字儿的差别，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主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每个人自己来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给我们这样的悟性，给我们这样的亮光，不仅查考历史的证据，而这种心理能够接受这个超然的世界。我们只有这样归向复活的主，我们就能够真正得到属天的智慧，真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小心， 常常有，你就把这样一个确凿的证据，我们主的复活摆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想到主的复活，我们的信心就坚定。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耶稣的复活这个根基上的建造，让我们信得更深，信得更坚定，而且能够更好的把这个你给我们的救恩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也能够把心门打开，接受复活的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得到永恒的生命。主，恳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就像前天晚上昨天晚上一样，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感动，能够把心门打开，认罪悔改归向你。所以今天是主日，我也想利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邀请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悔改归向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又从罪里复活的永活的救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好，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楼上有吗？深爱你们，呼唤你们，复活的主在等待你们，回家吧，不要再留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再问一遍，也是我们这一次秋季布道会的最后一次，一遍，希望你们把握机会，上帝爱你们，救恩已经早就准备好了，但是你们愿意要把心门打开，愿意心悦诚服的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救恩，你才会得到这个救恩。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他尊重我们，但是路是很清楚的，一个永生一个永行的路，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进到永远和他隔绝的地步，而他能够永远和他在同在。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在这儿，我不再等了，今天我就回家。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谢谢。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继续看顾带领他们前面的路，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也让他们能够进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父神，也继续祝福带领我们中间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们，让他们多多的来教会，来听到，来学习圣经，来更多的明白圣经，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次秋季的聚会，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爱，弟兄姊妹被你的大爱所感召，知道你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愿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履行大使命，把你的救恩传递给更多的人。父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更讨你的喜悦，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